好，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你。是的，我们今天我们这群人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们想一想几年前，我们当我们在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在寻找，好像却没有寻见，我们呼求却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在前面竟然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奇妙丰盛的恩典，然后告诉我们这样子的好消息，让我们得知这样子的好消息。主，我们实在是为此来感谢你。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因着福音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脱离了多少这些缠累我们的罪，脱离了多少的在律法之下的捆绑，好让我们能够往前奔跑，真的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我们向主你来恳求，你的圣灵来继续带领我们这群人，不但是带领我们这群人，真的是普天下那些寻求你内心里对你自己有真正的渴慕有真正的追求的那些人，我们看到主你都眷顾。主啊，你真的是你的圣灵，可以是你的圣灵是那参透万事的，便将耶稣基督的真理指示每一个向内心里向你心存诚实想要寻求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圣灵借着我们今天的到来对我们众人来说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五次讲这个题目，到神面前来。我想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就是特别提到这个关于这个罪的观念对这个罪的观念的理解，对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要想解决人生的问题，对我们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只要想到这个词，我们每个人所联想到的一定是自己的行为，一定是不好的行为或者思想。但是呢，这不是圣经里头所说这个罪的原意。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上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自己试图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靠耶稣基督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关于罪这个 sin 这个的含义，在这个 their 它有个是希腊文的字典里头，它所定义的其实原意这个词Hamartia， 它第一个意思，这是就是一个无份，一个否定词再加一个就是有份那个，对吧？无份，无份于上帝，无份于他的公义，无份于他的恩典，实际上就是连描写我们跟上帝分离所处的那样一个状态。那当一个人没有份，为什么没有份呢？或者怎么样处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知道罪的根本的一个核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来讲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没有对准上帝这独一的真神，然后呢我们去看自己或看其他的东西，用其他的东西包括自我来取代上帝该有的那个位置，对吧？所以当十诫里头第一诫其实所讲的，或者第一诫第二诫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才是上帝所这里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罪的这个含义。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处于这种跟上帝分离的光景，我们过后所犯的大家所想到的思想和行为上的罪，其实无非是因为我们试图去解决我们跟上帝分离的这个光景，但是我们却享有内心的满足，享有一个好的生活，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决，结果把更多不好的东西装在心里头，然后就造成那些结果。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不是去在后面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回到最根本的源头，要明白怎么样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圣经里当讲到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一个交换，耶稣基督的一个交换跟我们的一个交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这里讲，神使那无罪原文是指不知罪的，神使那原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从他生下来，他一直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跟上帝分离过，这个当然是指他的内心，对不对？他的内心里头跟上帝总是合一的，他没有自己跑出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当然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行，但是他跟上帝从来没有分离过，他不知道处于跟上帝分离那种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他知道别人处在那种状况里头，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处在一个跟上帝分离的状况里头。但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人所犯的罪罪行都算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在那里痛苦的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不，他还不是说父，那个时候不能叫父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他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跟上帝隔绝的那种痛苦，以前从来没有过。你知道我们每天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任何的这种痛苦，其实都是跟上帝隔绝带来的一个结果，对吧？所以呢，我们常常都在承受，都在感受的这种内心的没有满足呀，彷徨无助呀，人生没有方向呀，或者有些事情明知应该去这么做，却没有力量去做到，有些事情明知我不应该陷在其中，但是却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我们人跟上帝脱离所处的一个光景，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处在这个状态里头。但是呢，上帝却让他替我们成为罪，他代替我们，他跟上帝分离，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没有，这就是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把他所有的带给我们，把我们的不好的他去担走，他去拿走，是吧？上次我们特别讲到，我觉得有两处经文我们需要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四节第五节，四章五节，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现在想一想，什么样子的信心才称为义？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自己做得不错，我这个时候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爱他的人，这个信算不得义的，对吧？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原来当我来到上帝面前，当我看到我现在的光景还不够好，当我看到我现在还达不到上帝的光景，我并不自己试图去改变这个光景，靠自己的方法去改变这个光景，我相信原来上帝设立福音，原来上帝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他在十字架上死，死里复活，他做成这个救恩，就是今天让我知道他可以让我这样子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让这个不 qualify 的人今天 qualify， 对吧？我不需要再努力去改变我自己的状况，我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你就知道说，以人为本的东西啊，跟圣经里福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以人为本的东西是建立人自己的义。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如果基督教里头的我说的这个宗教的这一部分的话，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例外，要想用人自己的义来赢得上帝的悦纳，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此，而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出于人天然的这种想法，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因为我想要赢得上帝的认可，那自然我要达到他的标准了，对不对？固然是要达到上帝的标准，但却不是人自己达到的标准。如果人自己试图去达到这个标准，这叫做因行为称义，这叫做律法主义。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句话真的是对我们带来多么大的释放。因为什么时候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现在就想什么样子的信心最大，信心最大的就是当你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还能够真心的相信这句话，是不是？你自己知道自己不够好，你说哎呀我的信心不够，你如果信心，当你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为什么让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让我们好，可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时候信心就大了，因为这个信心就算为义。然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十九节这里讲，我把这个只是把这个红的这一部分分读，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你要知道，一次的义行是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次的顺从也是指着这个。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担当所有人的罪，然后把他自己的义算在所有的人身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众人就成为义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发生的。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人因为没有办法活在上帝的这个就是超越时间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从有限的时空里头看事情，总也很难理解我们自己人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什么时候解决了？主耶稣死里复活，上十字架，然后过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次的义行就做完了，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一他那头顺服，当时就顺服了，众人也就成为义了。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看所有的人都是义的。等会再来讲，那不信的人呢？等会再讲。但是在上帝眼里，因着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算作所有人的义，所以所有的人在上帝眼中已成为义了。这明白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多么重要。因为你只要觉着啊，我今天在我这个人生，我这个人，我要想改变我们自己，我想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在星期天早上花时间坐在这里来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的，对吧？如果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的人，现在可能在打游戏吧，对不对？或者昨天晚上打游戏太多了，今天早上起不来。就是说那样是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嘛。但是我们真要想要改变自己人生的，我们只要觉着我的人生还没有被改变，还没有被改变，是不是内心里头就没有安息啊？就是是不是看的还是这个缺乏呀？是不是还没有学会从上帝的这个眼光看问题，或者从信心的眼光看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这对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这样你要是明白，你知道福音这个词 good news gospel good news 从来没有 news 在讲你以后你通过你的努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光景，是不是？如果一个讲的是通过你的努力以后可以达到什么光景，那个可能叫做一个建议，对不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再肯定一点，可能是这个期望，或者是甚至是预言，但是不是 good news， 不是好消息，对不对？消息就讲到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白这件事情啊，我们真的就不会再陷在律法主义之下。如果内心里真明白，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今天作为撒旦想要改变我。作为义人的这个光景 It's too late，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让我成为义人了。对于我自己来讲，说句实话，我要想改变这个事情啊，叫改变这个事实也 too late，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再也不需要有个愧疚的良心，因为呢上帝眼中他不是看我原来天然的那个自我，他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看我，所以呢在他看我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在人身上有哪些作为让人跟上帝分离，然后让人内心当中充满了各样的不义，然后在思想行为上也有各种各样不义的东西，是不是？耶稣基督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来除灭魔鬼的作为什么时候？其实就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是不是？所以他我们特别想到，就我们真的要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所有的这些事情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以及之后死里复活全都做完了。我们今天要想经历，要想真正我们的人生有不一样，其实就是要进入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不是我们今天自己要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不再有一个愧疚的良心，因为我在上帝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义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里我就想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把这个讲得非常有的人可能觉得很极端，但说句实话，我们所讲的就是圣经里的白纸黑字哦，只不过把圣经里头的字这样子解释出来而已，对不对？刚才那些因义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 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发明出来的，对吧？这是圣经里头白纸黑字的话，而且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只不过这个思想跟我们平时的思想是这么的不同，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思想很极端。其实这个思想啊，上帝的思想啊，在人看来如果不极端的话啊，那上帝真的一点都不高明的。神说他的思想非同于人的思想。你想，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人，他想问题，他说话做事跟你所见过的任何人完全都不同，你是不是觉得他很极端呀？对不对啊？你一定觉得他很极端。所以上帝的思想啊，真的跟我们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当我们真的就是面对圣经的这些话语的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的心里头总有一些好像疑问在那里，觉得好像不太容易完全接受他这个话。比如说呢，当我们这么一想啊，你这样子讲啊，不是我这样讲，我再要说这是圣经里这么讲，罗马书里头这么讲，圣经里这么讲，那岂不就把人所有的罪疚感都除去了吗？你说的对，就是这个目的。那既然把罪疚感都除去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担心，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人犯罪就不再害怕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担心嘛，对不对？每个人的担心就觉得说，哎呀，这样一下子，那基督徒呢，以前出于服侍上帝啊，有一种可能是一种报恩感，对不对？好，耶稣为我死，我今天为他活。所谓为他活，就是说，你看没有，就是我这个人被他，我原来那个人被他救了，我原来那个人本来该死没死，但是我那个原来，我这个还是原来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为他而活，这是人自己的报恩的思想，对不对？就是我那个我的定义并没有改，被他拯救之后我还是原来的我，我今天去为他而活。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还要来看。所以呢，有的人是出于这种报恩感，还有的人是出于定罪感。因为当你常常觉着说，你去尤其多看一点旧约圣经，你看到上帝对他的百姓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那样子的惩罚审判，但是我们不知道旧约是在律法的时代，上帝跟他们的合同就是这么签的，他们自己想要签这么一个合同，对不对？所以上帝签了以后就必须照着那个合同来。当我们看到那些事情，内心就有个惧怕感，因为有谁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好一点？但如果你知道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的话，有罪必究，而且马上就要惩罚你，在这上面不惩罚你，另外一件事情就让你倒霉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就想着，我还是对他，就是我要小心一点嘛，好好的做，免得呢出什么事情。你一旦有这样的思想，你就知道我们就会被挟制在一个牢笼里，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问题的，对不对？没有人今天生活当中一点问题没有，所有的人身上都会有问题，有时候碰见一个倒霉的事情啊，有时候或者怎么样呀，或者生病或者干什么。但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跟你跟上帝的关系挂在一起，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因为你先一开始有这样一个观念，当你每次碰着倒霉的事情，你马上就想到说，哇，这看来我上一次犯罪了，对不对？这就让人越来越处在一个惧怕和辖制当中，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心思来服侍上帝，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对不对？不是圣经的意思。所以呢，有的人就担心，如果一旦把这个罪疚感除去，我们就不侍奉上帝了。我在这里用这幅图来描述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上幅图看到这个狗，它知道它自己做错了事情，所以它不敢到主人面前来。下面这幅图就看到这个小狗，它就欢欢喜喜地跑到主人面前来。我在这里描述什么啊？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或者说整个福音，它好像是非常宽广，实际上是非常窄的一个门。宽广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头，所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义人了。这是圣经里白纸黑字所写的，因义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对吧？无限的宽广。但是呢，今天你真要想得着这个，你真要想真的得着，真的经历，你必须进到耶稣基督里，那这个门就窄得不能再窄，所有天然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带进去的，对不对？它的平衡就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不明白它有这么一个平衡，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其实这种困惑都是出于我们对福音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只看到一面就觉着啊，那另外一面不合理。实际上他神的话他有自己的一个平衡的。我就说啊，就是在就我现在所了解到的信心也好，恩典也好，它窄的就像一根钢丝，真的就像一根钢丝，在这边也会掉下去，那边也会掉下去。我们实际上就在常常在摇来摆去，慢慢在学习怎么样能够走在这个非常窄非常窄的这条路上，然后不出去，对吧？不出去。所以呢整个福音呢，你可以想象哦，上帝如果在前面，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福音呢就告诉我们在走在耶稣基督这条路上到上帝那里去，这里头的规矩是什么？这里头的规矩比如说因义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你只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你就是义人，对不对？你只要向着这个方向走你就是义人。你今天跌倒多少次，你犯了多少错误跌倒了，你起来还是义人，你所犯的这个错误跟没有犯一样的，因为他不是看你我的行为，他是让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呢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没有走这条道路还是这么一回事，上帝那条道路和在那条道路上的那些规矩还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但我没有走在那条道路上，那个东西对我就不适用了，对不对？是我自己脱离了那个东西。我再用一个更形象的更形象的那个什么一幅图画给大家描述，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好，我们好像如果今天是跑马拉松，对吧？跑马拉松那个、很长那条路，然后在这条路上呢两边和在这个路上路好就还说两边吧，路上应该没有障碍，两边有各种各样的，你如果这个路非常非常长几千英里，对不对？好，两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自行车，有汽车，有各种吃的，有住的，你只要朝着那条路上走，你就可以一直享受这路边的这一切的上帝给你我的供应，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没有在这条路上，你能不能享受？你就不能够享受了，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说把所有一切愧疚的良心除去，所有福音，它福音是给所有人听的，但对什么样的人真正适用，真正可以经历到，就是对于那些你内心里头因着福音你今天开始追求上帝的人。你如果是在追求世界的东西，然后你听明白哦，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对，上帝是这么算的，但他却没有落到你的身上，你自己在世界上不在这条路上，不在耶稣基督这条路上，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福音啊，当我开始明白一点福音，我就说你绝对想不到居然世界上有这么一套说法或者理论，就是有这么一个思想，你真的无法想象有这么一个思想，又宽广的无限宽广，把全世界所犯的就是最大的罪人，他的罪全部都可以赦免，把他都可以算作义人，但是全世界靠着自己最好的人，今天靠着自己最好的人居然被排除在外，对不对？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耶稣基督这里。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根本没有这个困惑的，所有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没有真正的认识，你对福音呢还没有真正认识，你还没有真正走进去，你好像在其中在外面，你在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在理解啊，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这样子讲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你没有亲身进去。你亲身进去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就说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平衡在这里头，对吧？而且呢，我们没有这个愧疚的良心，我们还有一个放心的良心啊！好像在这个 Facebook 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关于这幅图画，我们就不讲了。但今天我要讲另外一点，就是上次呢，借着那些 借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他彻底解决我们愧疚良心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啊，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在这个人的观念里头，他以为通过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事，做到一个地步呢，他最终他就可以承受永生，对吧？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知道主耶稣讲话啊，那一句话里头，话里头都包含着话呢，对不对？这个人一定没有听懂。我们现在可能开始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知道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他这里告诉人，其实你要真认为他是良善的，他就是神，对不对？如果真认为他是良善，他就是神。而且呢，你要知道真正的良善只有从上帝这里才来，凭着人自己做什么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一句话就其实都已经告诉他答案了，对不对？然后诫命你是晓得的，就是上帝良善的标准，对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当上帝把他的标准写下来的时候，我们人往往会犯一个错误，或者所有的人都在犯这个错误。我们就算开始明白恩典和信心的福音，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很多的层面上还在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把自己所做的，靠自己所做的，等同于上帝向人所要求的。这样之后，人就有一个内心的平安，对不对？人就有一个内心的平安。所以这一个人呢，他显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从小都做到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看没有，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现在想想，如果站在他面前的是上帝，对吧？是神，这位神创造宇宙万有，万有是都是借着神的道耶稣基督，对吧？借着基督所造的，站在他的面前，然后说：只要有一件事情，你把你自己的所有的全部都变卖掉，来跟从我。你知道这位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维系者，他拥有一切。他说：你把你的那些丢掉，跟从我。要求过分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你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头，对吧？又窗户又破，房顶又漏雨，然后今天有一位说：好，搬到我们家去。然后你一看他们家，哇，这么，对不对？豪华，这么什么？你最后说我舍不得，对不对？金窝银窝不如我们家的狗窝，对不对？舍不得。他其实对他这个要求不高的，而且呢，在这一个要求里头，其实就是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是不是？在神面前不能有其他的偶像的，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也不可以用偶像来取代上帝。他觉得他自己从小都做到了，但是今天他做不到，对不对？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看没有，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们真的今天的人啊，人本主义的思想怎么看都看不出爱他来的，对不对？但是上帝为什么这样，就是爱他。上帝不想让他陷在一个假象里，不想让他活在一个假象里头，将来就灭亡。上帝希望他认识到什么是真理。其实主耶稣真的要求他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吗？其实主耶稣，我就说也是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在耶稣的门徒里头，他们那些门徒，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家的，对不对？他们是来跟从耶稣，他还是有他们的家的。他其实并不是说好像 就是 literally 你今天你就要是这么去做，就这么去做的人也不一定真正就 qualify， 真的说不一定就 qualify。 所以神不想让他陷在这个假象里头，神想让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你所要的这个永生，这是上帝自己的一个特性。什么叫永生 eternal life？ 千万不要想成这是有一种生命，这只是某种生命，我们人今天得着啊，我就拥有，我今天这个生命就可以在时间上无限的延长，不是这么回事。永生 eternal life 就是上帝自己的 life，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你今天所要得的东西啊，这个人是赚不来的，没有人能够赚得来的。所以想让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就走了。然后这个之后耶稣说这么一句话，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看他们稀奇，就又对他们说，让他们更稀奇，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知道神说话啊，就是这么绝对，耶稣的话说就是很绝对。我们人呢常常去解释一下，哦，你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城里头有一个比较小的那个门啊，大家称为针眼，所以骆驼呢，如果骆驼蹲下来把他的背上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所以你只要谦卑就可以进去。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在这么想，你还在想这件事情，人通过自己的做是可以达到的，是不是？对不对？那个真言好大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解释。我相信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然后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你想，如果门徒当时知道耶路撒冷还真的有这么一个门是可以的，那就说，哎呀，还好这个我个子小一点，或者我们家的骆驼小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骆驼还行。如果小骆驼的话，那个直也就进去了，对不对？我相信这个是指不可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对吧？ It is impossible with man， 在人不能。你知道我们今天啊，我们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么一回事，在人不能。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信心，人自己是没有的。我们所说真正的爱心，人没有的。真正的这个神的那个生命，人是没有的，对吧？神的那个公义和良善，耶稣基督里头的得胜，人是没有的。上帝的祝福，人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你可能可以赚很多钱，但这跟上帝的祝福不是一回事，在人这里是没有的。他说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喻啊，我们就感觉到好像这个比喻呢跟上次所讲的好像也有点像，对不对？告诉人不行，上帝来行。但我在这里要想啊，你今天想真想一想这个问题，骆驼能够怎么才能够穿过针的眼呢？上帝怎么样做成这个事情，让骆驼穿过针的眼？他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来看后面的，耶稣所讲的，当然不是直接来回答这一段，我们用其他耶稣所讲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人怎么样能够进天国？到底他说这个难度就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那么难。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真重生的，每个人都要庆幸一下呢，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庆幸一下，居然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路加福音14章，他这里讲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很多人来追，很多人来跟从他，对吧？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个门真窄啊，这个路真小啊，对吧？他这个爱原文是恨，你看英文， If any man come to me and hate not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ethren
and sisters, yea, and his own life also,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哇，这真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呢，我想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都会觉得，哇，上帝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他居然让我们去恨自己的父母。啊，中国人呢，比较注重这个孝道啊。那你要是不把这句话仔细解释一下，有的做父母的尤其一听了，这就火就不打一，或者气就不打一出来啊，对不对？居然让这个他们这个教主，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对不对？他们这教主居然对他的忠诚到一个地步，要，因为基督徒会这么解释嘛，你知道他所说的这个恨，就意思说是，你看胜过。爱我胜过，所以只要你爱上帝第一，爱他，其他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解释。但你知道，做父母的心里头还是不开心的，对吧？就是说，你这个神要求这么高啊，对不对？相比爱你来讲，对爱我们来讲，无非就叫做恨啊，对不对？是不是？那他觉着还是很难以理解啊。但我们来看。他底下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去死呗，对不对？那是在当时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自己也背过，对吧？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最后就这个十字架把他钉在上头。所以他意思说，要跟从我的，除非你愿意去死，就不要来做我的门徒。除非你愿意去死，其实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了。骆驼怎么竞争的眼？原来那个骆驼要死，就是把原来的那个生命舍弃，不再是骆驼了，对不对？原来的那个生命舍弃，不再是骆驼了。然后他说。整个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再往下看哦，他接下来讲，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他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耶稣在讲说，在跟随他去做他的门徒，就好像一个人要盖一座楼，而这座楼啊，是人盖不成的。是不是啊？就是你把圣经里头的意思，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座楼是盖不成的，人自己是盖不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想着保有天然的那一个人，对不对？保有天然我原来的那个我，然后试图去盖这个楼，那你趁早作罢，因为你一定盖不起来，就被人笑话，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你现在想想，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给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给他们一个希望或者一个盼望，说在当你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对不对？是想让他们看到说，你想想，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人是活在自我的光景里头。人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拼打，然后他说，就我们传福音会告诉人，让他们知道你今天信神了，信耶稣基督了，原来是上帝来帮助你建立你的人生，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吧？然后给人带来一个希望。那你知道吗？这一个建立，就是上帝帮人建立人生，他不是人自己做得到的。而基督徒或者现在地上的教会，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自己就在试图在建造，结果呢就被人笑话，真的被人笑话。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今天信主二十年了，其实你我可以在我的人生当中找到一些事情，真的是上帝做的，不是我自己做得到的，所以我可以用来做见证的就是这些。每一个人，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不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啊，今天再聪明的人，今天再厉害的人，他也做不到，只有上帝能做到。 这就是你可以讲的见证。但是如果我把我自己的还天然的一些好来讲，对吧？如果我比较对人比较友好，或者是脾气不是那么大，对不对？或者比较有耐心，然后我今天来给人讲，说句实话啊，别人其实听一听看一看也知道说这个也没有啥了不起，真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不信耶稣的人里头照样有不少那样子的人，对不对？也可能是信其他宗教的，也可能不信任何宗教的。在人的这个范畴里头，其实人和人没有非常大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耶稣基督他所讲的，只要你要做他的门徒，你今天就想清楚，你算一下花费，算一下花费能盖成不成呢？对不对？能盖成不成？那个他所说的这个楼，就好像神在人身上的那个心意和旨意，表现在刚才那个年少的官里头，就是能够达到那样一个境界。你现在想能达到吗？人靠自己可以做得到吗？一定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算已经在这信心道路上成长在就是跑在最前头的人，你看一看自己，你还是要记着这一点，再往前要往前建造，人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你只要开始自己建造，你有一天一定被人笑话，因为你所建的东西不是神所说的那一个工程。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做下卓梁，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但是这句话到底就是大概的意思跟刚才是一样的了，对吧？我们知道是一样的，但具体怎么样解释，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底这个敌人是谁怎么样，我个人的理解啊，他在这里描述就好像两军交战，你今天呢，你的兵马明显是不够的，就意思说是肯定是打输的，你不要再想说哎，有的人可以智取嘛，对不对？不要去讲这个问题。他在这里比喻就是说你明显要打输的，对不对？那明显要打输的时候，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那就去求河西的条款。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说的这个所谓对方是谁，我觉得对方是指神。你不一定这么看了，你当然也可以不一定要这么看。我是意思说，我们今天当人所处的光景是跟上帝敌对的一个光景，有一天当上帝要来审判的时候，他要把所有不属人就不属神的所有敌对的全部都可以说是 wipe out， 真的要除去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明知将来上帝要来审判的时候，你自己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不义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思想，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所告诉我们的，有一天这个问题上帝要来审判的，对不对？上帝要来审判的。那既然你知道在那里审判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今天就想办法去求河西的条款，是不是？今天不要再想着要想跟这一个来抗拒了，对不对？当然就说他基本的意思跟上面是一样的，就是在人来讲是打不赢的，你用必须要有其他的办法。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没有，当你把前两个他所讲的例子，对不对？一个是盖房子，一个去两军征战，他说这样，对吧？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原来那两个故事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你把你自己的那个东西现在就撇下，不要指望靠那10000兵能够打赢的，这场仗是打不赢的，对不对？打不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盖的那个楼实在太高，那个花费实在太大，你自己是没有那个资金，没有那个资源，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智慧盖起来的，所以趁早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对吧？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然后呢，那什么就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对吧？到底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0章，这还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啊。但在这个地方呢，记载的稍微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对照着看呢，就会看出一些其他的东西了。他 他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知道这个生命这个词啊，我们大家一想说得着生命失丧生命，我们想往往人就会想到说就是我们一般人就会想到说，好，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吧，对不对？现在活着，这个现在的活着，这个要得到这个呢，或者说我原来属世的这些爱好呀、喜好呀这些东西，我想要得到这些，我就失去耶稣基督给我的。但你看他原来的意思啊，他这个 life， 这希腊文这个词啊。我不知道叫做，应该不叫 sushi， sushi 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对吧？说 soul 这个词就是得着你的魂的将要失丧魂，他说为我失丧你的魂的将要得着这个魂。我们知道，我们对如果灵魂体的观念稍微有所认识，我们知道魂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认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我的观念，对吧？在你对自我的这个观念里头，我们有一个定义，你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你的弱点，你知道你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你的家庭背景。总之呢，这一切的东西在我们内心里头形成了一个自我的观念，自我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的魂。所以每个人都很熟悉，他说你得着或者保守这一个的，你就将会失去它，对不对？但是失去这一个自我观念，就要得着它。所以啊，在这个地方，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原来要跟随耶稣啊。什么叫撇下一切？撇下一切，你现在想怎么才能够撇下一切？如果我们今天理解的时候，撇下一切，把我的这个东西舍去，那个东西舍去，这些东西全部都舍去了。有的人真是这么做的，有的人真的，有的对神认真的一些基督徒，在以前真的当他想要跟随耶稣，他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都分给别人，真有人这么做的，在历史上当然不是很多了，对吧？但是真有人这么去做的，这当然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佩服这样子的人。但是呢，耶稣基督所说的，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把我东西今天全都撇弃，我就成为一个穷光蛋了，我是不是就一定的内心就真正的跟随耶稣了？没有吧。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自己外面所有的东西常常都在变化的，你今天可能一分钱也没有，你也可能有的人今天有一些钱，也可能有些人将来赚很多钱，也可能后来赚很多钱又没有钱，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事情常常都在变化的。如果你要撇下一切，显然不是指就是这些东西而已。说句实话，如果只是把这些东西撇下，虽然困难，有的人还能做到，真的有的人还能够做到，是不是啊？真的有人做到了，对不对？而且不需要信耶稣就可以做到。那有些人后来出家了，对不对？他把他自己的一切的财产全都分给穷人，他最后出家了，对不对？当然他没有跟随耶稣了，但是他这个事情撇下一切他还做得到。所以呢，真真所说的这个，你看没有，他所说的撇下一切背十字架愿意死，其实是什么？撇下我这个自我。哇，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还要看一下啊，你现在想想这个我，我们刚才说我是谁，我们每个人对自我有个定义，我们对自我的定义呢常常是因着我们的环境，对不对？因着我们的环境，就算你一个人啊隐居在深山老林里头，你对自我还是有个认识，根据你跟那个环境，对吧，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我们人都形成这么一个自我观念，这个自我观念呢当然很重要，没有这个自我的观念，人就不成就，人就好像就没了，对不对？人就没有了，对吧？正是因为有这个自我观念，我们才开始有一个好像做人的基础嘛，对不对？才有个做人的基础。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每个人所形成的这个自我观念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下形成的？我们每个人从小长大， 我们形成的自我观念原来是跟上帝隔绝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产生的，对不对？跟上帝隔绝的一个光景里产生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比如你想到你的优点，你所想到你的优点就是说，哦，我小的时候，我后来在这样子这样子的经历当中，我发现我这一点呢好像比周围的人强，我是用这一点的时候比较好用，对不对？有的人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们就是在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然后在另外一件事情呢，发现我实在是很软弱，往往比很多人都差啊，这个就常常成为我们自卑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然后呢这个伤害对我们的内心呢有个很大的冲击，然后内心里头这个自我就被这些经历所定义，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自我这个形成的这个自我的观念，原来是在跟上帝分离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产生形成被塑造的一个东西，被塑造的一个东西。那呢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这个罪是什么？罪就是跟上帝分离的那个光景嘛，对不对？没有份，跟上帝没有份。那所以你要想，今天耶稣让我们去舍弃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形成的一个自我，就是形成的一个自我。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情啊重要不重要？这个在信仰里头啊，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我们每个人今天一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各种各样的观念，对不对？如果你本来没有观念，但是你看了一些报纸或者新闻，然后别人有这样的观念，你最后接受了，哎，今天又有事情出来，你就有自己的看法了，对不对？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呢我们有自己的观念，但这个观念之下什么观念，就这个观念是建在什么样的观念之上的，一步一步建下去，最底下是什么？最底下就是个自我的观念。所以呢这件事情，当我们想到舍弃自我的时候，就是把我们人，我们作为一个人从小到大到今天为止所靠着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一个楼，对不对？最底下的东西彻底否定掉。你想想这个多么深刻。也正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今天所讲的福音是要彻底的改变人最根本的一个认识。这个福音真正要听明白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他不是想要浅浅的，你知道吗？底下都没有动，就好像你听今天去听新闻、看报纸，看到某个专家有个某种看法，然后我今天呢，我同意他的看法，最后我就接受这个看法，我也这么看问题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不对？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而神要做的是，他要进到最底下的这个，把这个东西否定掉，然后怎么样，从头来建造。所以呢今天这个福音的真的要，就是所谓要听明白啊，它真的是要花时间的。而且呢除非你自己内心里头想要来改变自己这个自我的概念，你就不会听明白了。因为我们听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把所有听到的东西试图在应用在前面的那个自我上面。就好像我们去看报纸，在网上看到什么样的新闻，我们看到某些人有这样子的看法，某些人对历史有这样的评价，我今天开始对历史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价，我也有这样一个观念，对不对？我支持这个政党或者不支持那个政党，那个来讲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啊。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那样的东西，却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但他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来从最根本的地方来改变。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福音有真实的认识了？当你发现你自己的内心对自我的看法开始更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福音可以说你就听进去了一些了。对自我，你要想啊，对自我真的有人可以听，可以，今天我们可以，我觉得当这件事情啊，只有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才能够做得到。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交换的观念，对不对？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只是在讲你我去做什么服侍什么，根本没有去触及
人最根本的这个对自我的这个认识和看法，而除非我们人对自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啊，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的。他心如何思量，他为人就如何，对不对？我们内心里头怎么样看自己，外面就在表现这个东西。
所以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去达到自己，不一定人专门是在想着追求上帝，但人内心里头确实在追求我前面所说的内心的满足以及无缺乏的环境，而这些东西只有上帝同在才可能带来的东西，我们人都在追求。但是人呢往往用的就是方法，人不会想到我要改变我这个人，对吧？不会要改变我这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啊，当耶稣他前面讲的人如果不要不是去就是他说如果不是恨自己的啊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跟随耶稣的话，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在讲他后面不是解释吗，就说让我们要撇下一切跟从他，就意思说把我们原来的那个我那个概念和跟他相关联的属他的一切东西全部都否定掉，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来跟随耶稣，对不对？愿意这样做才能跟随耶稣。如果我明白耶稣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他前面所说的根本不是对父母有什么不尊敬，因为在圣经里头十诫里头就有一条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要 honor 你的 parents， 对不对？所以神说的话不可能跟他自己的话矛盾的。所以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人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天然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天然的人所有的爱里头都包含着自我，而且都是建立在自我为中心这个根基上。所以呢我们其实对别人的爱啊要跟上帝所定义的那个爱就是恨。你现在想想上帝那个爱是什么，他为了他所爱的对象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叫做爱，对不对？那我们人的爱如果建立在自我为中心呢，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去爱，请问这不是个这不是恨，这是什么？说是不是刚好跟那个爱是相颠倒的？真正从神那里来的爱是为了对方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神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性情，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表现的。但我们地上从来没有人这么做，为一人有死或许是没有的，对不对？为人人死或许有敢为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爱。所以他就说我们天然人所有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一个跟上帝的那个相比是真东西，是不是？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撇弃，把连自我这个都撇弃，连自我的那个所谓性命啊，它就是那个魂那个词全部都撇弃。但是呢这是就我刚才所说的是人自己的那一个自我形象是在跟上帝分离的状态之下形成的。但是我们要想真正的上帝让我们撇弃那个，他要干什么？那个要就是我否定了那个自我难道我就没了吗？不是，他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接受一个他心目里头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自我，对不对？那个自我不是在罪里头形成的，是在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他已经有的一个观念，就在创世纪第一节有所描述。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才是上帝让我们人内心里要有的那一个自我形象，或者那一个对自我的定义，那一个魂自我意识。你现在想想我们今天如果地上真出现一个人，他真的是这么看自己的，哇，对不对？上帝造我，他就是赋予我权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知道耶稣基督啊，还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已经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而这是上帝的心意，对吧？这不是我们今天谁编造出来的，对吧？ 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他让我们舍弃原来在罪里头那个不好的那个自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去平信，让上帝来建造这个人建造不起来的一座楼，让我们人今天只要想一想他所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就觉得这太高了，太远了，简直跟我们人没有关系，对不对？他所要建立的这个自我是这样一个自我。然后呢，神怎么样做成？耶和华神就在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原来这件事情真要做成啊！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事情要做成，就好像当时亚当他从一个没有生命的死的那个状态，当上帝的生气，当上帝的灵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和样式。同样，今天上帝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要来帮助我们建立重新的在他的心目当中的那个自我，他所心中的那个蓝图，人活着在地上应该是干什么，应该是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自己的灵，他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然后我们才可能拥有的。请问这件事情，我们人用什么东西可以通过自己来做，通过来服侍上帝来换得？没有吧，对吧？没有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最伟大的交换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他说好叫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很多时候还看到的是前半，或者前半都不一定看得到，但他前面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成为神的义。所以你看自我是不是变了？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对福音，对恩典的福音有困惑的人之处，最大的困惑，最根本的困惑在什么地方？是人没有明白一件事情，当你进入真正的进入恩典，当你真正重生的那一刻，你不再是你了，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我们有困惑是因为我用原来的那个我的思想来理解，在你知道吗，这个新的这个我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你看我明明有罪嘛，怎么又说我没有罪？但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对吧？前面也讲了，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成为义，那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今天是不是神的义？根据圣经里所说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成为神的义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义了。但你要知道，这个我们不再是原来你所想象的那个我们，是不是啊？不再是我天然的那个我。所以如果你的头脑当中，你的还不是头脑，你的内心当中，如果今天怎么也都没还没有脱离天然，怎么还都在想原来的那个我，那你需要继续来听这个福音。真的听到一个地步，你对你那个自我，原来你对自我的认识现在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我，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就这个福音就进到你我的内心的那个地步开始改变了。当然我是说这条路啊是要一直走下去的，一直走下去的，一直到见主面为止，我们都需要来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看到原来我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为这个义了。所以心意更新不是让我没有的变成有，是我已经有，但是我没有认识到有，因着还跟过去那个旧人，那个叫做肉体，神这样称为，我还用他的思想在想问题，所以呢，我就没有让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发挥它的功用，把它限制了，以至于我没有经历到。所以整个心意更新是该关注这个福音，关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而且在每一个信他的人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知道吗？你我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被完全了，我们接受的那一天，这个完全就被我们接纳了，对不对？上帝在十字架上，在耶稣死里复活，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义了。但是呢，只有真正愿意要的，撇下一切
否定我这个自我的，我来接受这一个，这个就成为我的了。所以我头脑当中就好像有幅图画，你知道吗？但耶稣呢，他好像是一棵大树，原来用那个树的来比喻，这个亚当是一棵大树，所有犯罪的人就在那个树里头，没有人脱离。但耶稣是个新的树，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上面有无数的枝条，那个枝条每全世界的所有的人可以说是在神的心目当中都有为他预备的那一个枝条，这就是你，这是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所预备的你。但是呢，你要不要选择成为那一个你，那是你我的选择，对不对？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所有人都成为义，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成为那个上面的那个枝条，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交换，这个要你相信才可以，对不对？才可以相信才可以。所以呢，他所说的这个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绝对不是天然的我，这就叫做什么叫做我活着，我们不是凭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不是看我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啊，这些话就非常通顺。你要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我不再是原来的我，这个定义已经改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后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个我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更准确的讲，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信心而活。原来在新的那棵树上的那一个我，他凭什么可以活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把上帝的生命带在他身上的每一个枝子里头，是他的信心使那一个我可以活着，对不对？所以当我内心里头，我可以放弃原来的那个自我，说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的时候，我就进入到，就是我在经历上，我就可以经历上帝复活的大能在我的身上，经历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我的智慧，他就是我的公义，他就是我的圣洁，他就是我的救赎，是不是？所以你把刚才那段话你看好吗？马太福音第十章前面看完了，我们已经明白了，他说正是这个原因，你再来看第四十节你就明白了，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这些话我们常常看完就忘了，没有让这些话真正进到我们心里去。因为作为天然的我，你怎么可以想象你就是耶稣基督或者神的代表？你真的，我们虽然嘴巴上这么说，内心里不这么想的，不这么相信的。但是如果这一个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个，对不对？那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完完全全是真的？你就想在那一棵树，我们今天所说的我是那一棵耶稣基督那一棵树上，那一棵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那个枝子在哪里，是不是神的国就在哪里，基督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想要来追求神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哪里，你要明白这个新的这个我是什么意义的话，我们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如果没有人，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在那里，你可以说神的同在就不在那里，对吧？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他所讲的这个事情啊，福音想要做的事情是多么深刻的一件事情。正是这个原因，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不再是原来那个我，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我，在这里头还分不分犹太人，还分不分外邦人，还有没有男的，还有没有女的，都没有了。所以圣经里所说的它是指这个我。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回去你重新再去看圣经的话，你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或者新约里头绝大多数他所要说的那一个你，那一个我是哪一个？不要想在肉体。说句实话，神对肉体不是很感兴趣，对不对？他已经把那个东西钉在十字架上了嘛。 今天他要我们去关注的，他自己所看的是不是在基督里头那个新的我，他让我们要去看。
所以正是个原因，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活着就是基督，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今天的这个自我再也不是脱离基督在罪里头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所定义的那个自我，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一个新的我，因为他活着我也要活着，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就知道说，当神说他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头已经得着了，是不是啊？所以今天的追求不是去追求没有的东西，是追求已经有的东西，只是我不够认识它，是不是？不够认识它。 To die is gain， 我死了就有益处。其实不要有这个救啊，救好像是你看 你好好为神活你死了就有益处，你不好好为神活你死了就没有益处。某个意义上那个也没有错，但他这个意思说，对于保罗来讲，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对我来讲死了就很划算，很划算，占便宜。为什么占便宜啊？为什么占便宜？你想，当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长大成人，他今天说句实话，早一点死啊，他早一点就进入到真正的那个，不再受这个肉体的限制，他就真的进入到那个丰盛里头，他绝对是划算的。他为什么要留下来？他自己都说了，他只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对他来讲，他已经把这个工程就让上帝在他里面建成了，他里面有着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形象。他今天靠自己，就是在这世界上，除了为别人的好处留下来以外，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就是靠对自己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要留下来。他已经让神在这上面建成，对吧？好，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啊。我想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最重要最重要的观念啊，你就知道说，在圣经里头，在十字架这一件事情上，或者我们重生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分界点，它要改变我们这个自我对自我的定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学习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我。而这个不单读圣经，我平时行事为人要从这个角度，当然这个怎么样这么想，它不是我用头脑去想的，是上帝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这么看问题。他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要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原来在福音当中你的计划是这样子伟大，你把那些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死的人，你要通过耶稣基督将他们塑造成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哦，主啊，真的是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成为将来的世界管理全宇宙的这样子的器皿，能够成为你来彰显你自己荣耀的器皿。哦，主啊，这真是何等伟大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认识到原来的那个自我就是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原来的自我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而你让我们舍弃的，让我们放弃的，就是那个不好的，好把耶稣基督里头那上好的来赐给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